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初冬的电波中和您一起灵修，一起求告神的名。这周您的灵修生活过得还好吗？斯布珍说，顺服神的命令是我的事，替他设计不是我的事，我是他的奴仆，不是他的参谋，我只求告他的名，他必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就多多的顺服吧。灵修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期待我们能够一起努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提摩太前书灵修笔记，神所命定男女次序。灵修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二章当中有几节这样的经文：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今天所读的圣经有不少难解的内容，比如不许女人讲道，以及女人必在生产上得救等内容，很难清晰地知道其中的含义。而且不同时代的解经家的讲解都带着时代的印记。比如在中古时代，教会基本是男人领导，不许女人讲道，在当时就很容易理解，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而且以此作为拒绝女人讲道的一条律法。但是现代有许多女传道人，而且有的教会还是女子领导，这样许多人解释说，这些经文是基于当时保罗时代的背景，并不适用于现代。但是我想，圣经乃是圣灵所默示的，是对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意义的，并不会因为时代变了而被淘汰了，所以其原则是不会变的。但是如何运用，却是看人自己对神的旨意回应的程度。正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是神救恩的原则。基督的救恩可以拯救所有的人类，神的心意乃是要人人得救。那是不是人人都得救呢？当然不是，这就是每个人对于神的原则回应的问题。人若愿意信而接受神的救恩，就可以得救。人若拒绝，神当然不会勉强。所以我想抛开神学上的争论，从运用的角度来读这里的圣经，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程度。第一，男人要祷告和传道，这是神设立男人的次序和旨意。 无论你我的地位如何，知识如何，智慧如何，只要你我是男人，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主，成为神国的百姓，我们就有权柄和责任为万人祷告，传道给万人。无论是贵为君王的，还是知识丰富的专家，或是智慧卓越的哲人，钱财丰富，能力超群的企业家，我们都有权柄和责任为他们祷告，传道给他们。这是神对男人的旨意，只是看看我们回应的有多少。首先的回应当然是我们先接受主，然后是回应神这个旨意。正如男人都是从男孩长大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还是男孩，是无法为万人祷告和传道的。那么男孩、男人和强壮的男人区别在哪里呢？首先是圣洁。我们作为男人是否追求神的圣洁，这是男孩成长为男人的必须条件。其次是知道神的道和活出神的道，这两者如同硬币的两面，无法割离。这是男人成为强壮男人的条件，而且属灵的生命不像肉体的生命，过了35岁以后开始衰老。属灵的生命只要不断地追求，男人就会成长为强壮的男人，会强者更强，会一天心思一天。除非你我停止追求，只可惜太多的男人不但没有强壮，反而一直是男孩的生命阶段，离上帝的心意很遥远。第二，女人要学道和顺服。神设立女人是要向男人学道，保罗就是以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来作为这个说明。起初神的创造就是如此，神对亚当说话以后再造了夏娃，夏娃就向亚当学习神的话。只可惜人类犯罪以后次序也乱了，但是神的心意并没有改变，他要在基督里恢复这一切的次序。需要说明的是，神并不是重男轻女，神的次序有上下、头和身体、教导和顺服之分，但不是因此就有高低、大小、轻重之分。因为神自己就是如此，是有次序的神，但又是平等的神。三位一体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没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分、高低之分，都是同等的。但次序上是圣父生圣子，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圣子作为人时就甘心顺服圣父，听从圣灵的引导。女人向男人学道，顺服男人，这不是女人地位低下，而是神的次序。第三，女人在生产上得救，神的次序和原则都是神极高的智慧。人若遵从，何等蒙福！只可惜人违背神的话，因此堕落和受咒诅。但是神失败了吗？神没有失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神的次序和原则不会因人的堕落而降低，而且堕落的人可以因为基督而逐步恢复接近神的次序和原则。本来男人要传道，女人要学道，可惜现实生活中许多男人都只是男孩，如何能传道呢？男孩需要先学道才能传道，那么男孩是向谁学道呢？乃是向生产他的母亲学习。我们要注意，生产有肉身的生产，也有属灵的生产。正如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都能理解这是指属灵的生产。神设立女人，除了帮助男人肉身生产孩子，也有属灵生产孩子的权柄和责任。当人堕落以后，夏娃所受的审判是多多加增怀胎的痛苦，这同样有肉身生产的痛苦，也有属灵生产的痛苦。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将人从审判之下赎出来， 这个赎买是买男人也买女人，所以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圣洁的女人就可以对她肉身的孩子讲道，也可以对属灵的男孩讲道。这是为何现代许多女人起来讲道的原因。这不是女人的错，更不是女人违背神的命令，因为这个家或这个教会没有男人合神的心意，还都是男孩。所以神就兴起圣洁的女人来向这男孩传道，来管理这些男孩。这不是管辖男人，因为孩童是需要父母管理，就如同耶稣基督还是孩童的时候也顺服他肉身的父母，因为他们已经在生产上得救了。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都是男孩，那么女人是向谁学道，向谁顺服呢？当然是向耶稣基督学道，向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难道不是男人吗？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强壮的男人。如果一个家或是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教导女人，那么女人只能向基督学道和顺服。但神的心意乃是要男人兴起，从男孩长成基督的身量，可以放胆祷告，放胆传道。这样女人就帮助男人来生养孩童，无论是肉身的孩童还是属灵的孩童，这是神的次序和原则。若人达不到，神不会改变，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帮助人来达到。我再说，如果一个家或一个教会不是这个次序，那不是女人的错，更不是女人的羞耻。我们做弟兄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追求圣洁，无愤怒无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也求上帝兴起许多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在生产上得救的女人，可以养育管理更多的男孩，使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男人，长成基督的身量。
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至宝，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一生快跑。 像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牧者卢斯福曾说，我催动你与基督相交，并且在相交上进步。在基督里尚有我们未曾发现过的一层一层的帘幕所遮掩的奥秘，还有尚未伸展开来的折叠着的爱。我永没有走进这爱的尽头的希望，因为它的曲折之处是如此之多，所以要深深地挖掘。为了寻求基督而流汗劳苦尽力，每日按所能的尽量多用时间亲近他，你必在这劳苦的努力中获得他。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本书的第十一章。邦兹说，神在过去和现在获得了许多热诚而多有祈祷的传道人，在他们的生活里，祈祷是一种大能的支配一切的显著的动力。世界感觉到他们的能力，神喜悦他们的能力，并且予以尊荣。神的工作借着他们的祈祷而有巨大和快速的进展，圣洁和敬虔从他们的品格中闪耀出来，并且带着神的荣美。神在布瑞奈德身上找到了他所寻找的人之一，他的名字和工作已经在历史中占有地位。布瑞奈德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能够在任何人中间发出光辉，他在一群智者当中也是极其出众的，足可以在任何一个大教会的讲台上有着杰出的服侍，他也适合在最有教养的人群中工作。事实上，很多教会都热切地希望能够请他去做他们的牧师。爱德华曾对布瑞奈德有一个见证，他说，他是一个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人，对于人和事理有着非同寻常的认识，说话时词锋锐利流畅，在神学知识上也有过人之处。一个青年人能够这样，实在是一位超乎寻常的传道人。在信仰的实行方面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同年龄的人对于宗教的真正本质有他那样清晰而正确的认识。他祈祷的态度是不能模仿的，我几乎没有见过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他的学问很渊博，也有超乎寻常的讲道恩赐。在历史中，没有比布瑞奈德的事迹更辉煌更光荣的记载了，没有其他的神迹比他的一生和工作更能够证明基督教的真理。 他独自一人在美洲野人所居住的草莽地带中日夜与致命的疾病抗争。他过去并没有看顾灵魂的经验，大部分时间只能借着一个未信主的土人来传译，以此和印第安人接触并且建立关系。但是在他的手里和心里有神的话，他的心灵中燃烧着神的火焰，他用比较多的时间在祈祷中将心向神倾倒出来，因此建立了神的教会，获得了充满神恩典的果效。那些印第安人有了极大的变化，从无知和拜偶像的迷蒙地步变成纯洁、热诚、聪慧的基督徒，不但除去了邪恶，还接受和实行了基督徒的各样职责，开始家庭礼拜，遵守主日，基督教内在性的各样美德也被他们以日增的甜美和能力表现出来。这些果效的原因和布瑞奈德的祷告服事是分不开的。他是神的人，以神为最先，以神为最后，时时为着神。神的能力可以借着他不受阻碍地流淌出来，神的恩惠既不被他的心灵所拦阻，也不被他加上什么，整个河道被疏通加宽，成为神丰满最有能力的通道。神一切大能的力量得以借之灌溉进无望的野人居住的旷野地带，使之变为开花结果的园子。如果神能找到合用的人，他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布瑞奈德过了圣洁和祈祷的一生，他的日记中满了进食、默想、灵修、祈祷的记载，这是他的主调。他每日用在祈祷上的时间有数个钟头之多。他说，当我回到家里，全心在默想和进食祈祷上的时候，我的心灵追求致死神所不喜悦的一切，追求舍己、谦卑和世界上的一切脱离关系。我与世界已经全无关系，只在其中诚实地为神劳苦工作。我不想为世界所能给我的任何东西而生活一分钟。他也曾这样崇高地祈祷。对于他和神关系的建立，他曾说，既然已经感觉到与神相交的甜美与主爱的激励，这爱奇妙地俘获了我的心灵，使我一切的盼望和爱情都集中在神身上，我就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专门用在内室的进食祈祷上，恳求神在我所要做的伟大的传福音的工作上引导我、祝福我，并求神与我同在，将他的面容之光显示给我看。上午我心里面只有很少的生命和能力，当下午的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神使我能在为朋友的代祷中热切地像战斗一样的呼求。晚上主在祈祷中与我奇妙的同在，我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这样痛苦过，我一点都没有觉得祷告有任何勉强，因为神恩典的宝库向我打开，我为朋友们、为灵魂的收成、为无数可怜的人、为远方我所认为是神儿女的人摔跤祈祷，从天明半小时以后开始，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的心灵是如此的痛苦，以致全身被汗湿透，但是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做过什么。哦，我的救主曾为可怜的人流汗如血，我渴慕对于他们有更多的爱心，我的心感觉甜美，神的爱与恩典与我同在，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入睡，将心都放在神的身上。祈祷将奇异的能力给予祈祷者的生活和工作。在祈祷上有能力的人，就是有属灵能力的人，祈祷的果效永不会消亡。布瑞奈德的一生是祈祷的一生，他整夜祈祷，在讲道以前以后祈祷，在骑马穿过荒僻漫漫无际的森林的时候祈祷，卧在稻草做成的床上的时候祈祷，进入稠密僻静的森林中祈祷，时以继日，日以继夜，黎明深夜，他都在祈祷，并且常常是进食祈祷， 将心灵向神倾吐，为人恳求，与神相交。他在神面前的祈祷大有能力，所以神以大能与他同在。因此他虽然死了，仍然在发声，在工作，并且要继续如此，直到末日来临。在那荣耀之日，他将要站在那些荣耀的信徒的前排中。爱德华·约纳丹评论布瑞奈德说，他的一生显明了在服侍神的工作上成功的正确道路。他寻求成功，好像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寻求胜利一样，同时又像一个在竞赛中争取奖牌的运动员一样。基督的爱和救人灵魂的心使他的生命力极其旺盛。他不仅在经训和教义上有热切的心，在公众面前或独处时有热切的心，在昼夜的祈祷上也是如此。他在内室中与神摔跤，以说不出的叹息和痛苦祷告，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在他所牧养的人心中成形。他是雅各的真后裔，整夜摔跤直到天明。感恩的是，布瑞奈德的整夜摔跤是为着众多的灵魂得救，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期待前人美好的见证也能够激励到电波中的我们，多多的切切的来祷告吧。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在祷告上不只是多花时间，也能够真正的付出爱，付出努力。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祝神灵相遇，祷告